欢迎收听 Bree 播客旗下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到欧盟聊天控制法案如何通过程序包装绕开加密保护。达特茅斯 AI 导师在编译原理课上把成绩拉升了一个标准差，以及为什么安全圈说浏览器密码学永远是蛇油。
欧盟理事会刚通过一项快速通道决议，把聊天控制法案重新推上议程，试图强制所有加密即时通讯工具扫描用户上传的内容。
等一下，他们玩的是程序手段。轮值主席把争议文本塞进一份看似无害的落实欧盟战略打包决议里。
对，具体的做法是，轮值主席国先提出一份关于落实欧盟安全联盟战略的进度报告，然后在理事会常驻代表委员会开会前一天，把聊天控制草案的关键段落悄悄加入这份报告。
所以根本不是全新的立法辩论，而是程序包装。成员国代表如果不同意报告中其他更广泛的安全承诺，就很难单独拒绝那几条嵌入的监控措施。
决议通过后，轮值主席国就能声称成员国已授权推进上传内容审核，也就是客户端扫描。这意味着原本端到端加密保护下的私人图片、视频，在上传前可能要先被检测。
后果在这儿，他绕开了欧洲议会反对普遍性扫描的立场，直接用理事会决议制造既定事实，给后续立法定下强硬基调。
如果这个路径走通，运营商未来可能被迫在用户设备上部署检测机制，加密承诺就会被实质削弱。刚才聊的是欧盟快速推进聊天控制，现在把目光转到一个更具体的课堂实验， AI 导师在真实教学里到底管不管用。
达特茅斯学院刚发了一项随机对照实验，给一门计算机课配了 AI 导师，效果提升的幅度让人很难忽略。
核心数字是这样的，和传统课堂相比，使用 AI 导师的学生成绩提升在 0.71 到 1.30 个标准差之间。
0.71 已经算是很大的教育干预效果了， 1.30 更是接近教育研究里很少见的上限。
那这门课具体教什么？
课程内容很像另一份火起来的资料，圣母大学教授道格拉斯·塞恩写的《编译器与语言设计导论》，一门实打实的系统编程课，不是通识水课。
编译原理非常抽象，传统教学里学生很容易掉队， AI 能在这做出效果，说明它不是简单问答，而是真能拆解复杂概念。
而且这是随机对照实验，不是学生自选用不用工具的观察研究，混杂因素少了很多。
隐含的推论很直接，如果 AI 导师能在编译原理这种硬课上拉出接近一个标准差的效果，那他对多数大学课程可能都有实际意义。
不过也要保守一点看，目前还只是一门课一个学期的数据，样本量和长期保持率都还需要更多验证。
刚才聊到 AI 助教在课堂里大幅提升成绩，另一个贴着近身体验的场景是智能家居，但它的故事氛围完全相反。
没错，那边是帮人学习，这边是威胁模型。最近一篇论文给 AI 驱动的智能家居画了一张社会技术威胁地图，把技术漏洞和人的行为捆在一起分析。
他把威胁路径拆成三层，数字层、物理层，还有一层专门盯住人类用户。
对，人类层最棘手，攻击者能利用用户对语音指令的过度信任，或者偷看家人之间的日常互动模式，来推断谁在家，什么时候睡觉。
等于说，智能音箱不仅可能被入侵，还会变成一个无声的模式挖掘器。
更麻烦的是，模型自己会犯错。论文指出，即使没有外部攻击， AI 照样可能误解模糊指令。比如，你让它调暗灯光，它却把恒温器关了。
这让人想起 Flipper Zero。它原本就是用来让这类边界漏洞变得肉眼可见的。
Flipper Zero 团队最近聊了未来的开发方向，重心不再只是当一只万能钥匙，而是维持住硬件极客和监管者之间那条微妙的线。
他们得不断解释，我卖的是穿透测试工具，不是犯罪遥控器。
同时还要应对供应链螺丝，比如芯片短缺时得把蓝牙模块悄悄换成国产方案，保证既不改功能，又不会被人抓到把柄说留了后门。
所以两条线撞到一起，一个在硬件端证明哪些门能打开，另一个在系统和人的层面画出一旦门开了会怎样。
刚好互为镜像， Flipper Zero 继续充当那个把漏洞拍在你面前的白帽子，而那篇威胁模型论文则提醒你，攻击面早就蔓延到窗帘、门锁和你无心的那句晚安。
刚看到一个讨论说我们纠结实体游戏还是数字游戏，其实跑偏了，真正的核心是所有权，不是载体。
对，一旦你买的只是使用许可，厂商官服或者下架就能直接让库里的东西消失，这和租根本没区别。
而且这种所有权缺失正在从游戏扩散到更底层。另一篇讨论直接点出，知识本身正被设上付费墙，
学术论文、技术文档甚至一些基础教程全被锁在高昂订阅后面。这就不仅是少玩一个游戏了，是直接堵死普通人进入某个领域的路。
所以过去我们争的是手里的盒子，现在得争信息访问权。
这就是同业线的两个阶段，当所有权变成可以随时被收回的临时权限，拥有知识和拥有游戏一样都没保障了。
你有没有想过，雨伞如果能自己飞跟着你走，那双手就能完全解放了。
听起来像科幻片里的道具，但它现在真的被做出来了。
一架自主飞行的伞，能实时追踪用户，替你挡雨，也能遮阳。
这就不是简单的悬浮物了，它得解决两个硬问题，一是怎么稳稳跟住人，二是怎么对抗户外的风。
没错，它的核心是靠机载传感器和飞控算法，在人的周围维持一个相对固定的遮护位置。
所以它不是在头顶死撑，而是动态调整角度，像一只会移动的屋檐。
对，这带来的直接变化是，以后在园区、露台或者排队时，你可能就不用腾出一只手去举伞了。
不过，续航和安全避障会是它能不能走出实验室的关键。毕竟，没人希望一把伞掉下来砸到自己。
每天使用大麻的人，心肌梗塞风险比非使用者高出将近六倍，这比很多人以为的要严重的多。
六倍听起来确实很吓人。那偶尔用，比如一周一次，风险是不是就几乎没有了？
并非如此，一项覆盖超过400万人的新研究显示，即使每周只用一次，心梗风险也会增加约一倍。
这个结论的依据很硬，它用的是全美住院数据库，不是靠用户自己回忆填写问卷，而是直接跟踪真实的临床诊断。
对，这解决了以前调查的一个大漏洞，自曝数据常被人漏报，这次的分析要客观得多。
研究还发现，大麻使用者的心血管状况看起来更老，他们的心脏及血管年龄比同龄人平均老了7岁。
所以并不是说换一种摄入方式就能绕开，无论吸食、食用还是雾化，核心风险都指向大麻的活性成分本身。如果只看数据，欧洲变暖的速度确实比全球平均快得多。
到底有多快？
全球平均升温约 1.2 摄氏度，而欧洲已经超过 2.3 摄氏度。几乎是两倍。
这意味着极端天气不再是意外，而是新常态。
没错，2023年欧洲的热浪天数达到创纪录水平，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显著上升。
而且不仅是热，强降雨事件也在增加，北欧和中欧的单日最大降水量5年平均值明显高于历史极限。
同时，阿尔卑斯冰川的冰量损失还在加速，2022和2023两年合计减少了约1/10。
所以这些图表连起来看，核心信号很清楚，欧洲的极端高温、暴雨和冰川消融正在同步加深。
三个系统同时承压，应对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这一次硬件怀旧和开眼工具几乎同时冲上了热榜，而且每一件事都指向同一个趋势，让旧系统和新工具都更触手可及。
确实，比如有人把20多年前用在 DSA Alpha 服务器上的模拟器 ES40 重新维护了起来，现在已经能在上面跑 Windows 2000了。
这其实不只是怀旧，而是完整保留了早期64位 Alpha 生态，对理解现代 CPU 设计都很有价值。
另一边， KeyCut 也搬到了浏览器里，不用安装就能直接打开原理图和 PCB 文件，协作门槛一下子降了很多。
这相当于把专业硬件设计轻量化了，和刚才的模拟思路一样，都是在降低体验的门槛。
还不仅如此，手机端的 Force 0.56 也明显在往更日常可用的方向走。新版加入了紧急呼叫和更好的锁屏通知管理， 手机 Linux 离普通用户的距离又近了一步。
而且 CK 的呼实 4.0 也很有意思，整个发布过程花了大概$149，代码主要由 Cole 来写，人负责审阅和规范。这就是在用 AI 把数据库管理工具变得更轻更快。浏览器里跑密码学方案听起来很方便，但圈子里一直有句狠话，叫浏览器密码学永远是蛇油。
蛇油就是贴着万灵药标签，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的东西。
没错，核心矛盾就一个，你怎么保证加载的那堆 JavaScript 真的还是你原本那行代码？
对，浏览器每次打开页面都可能被服务器或中间人悄悄替换掉加密逻辑，攻击者甚至不用破解你的数学难题，直接把你的密钥明文发给自己就行了。
所以即便你用 Subtle Crypto 这类现代 API， 只要传密钥的那一刻必须信任服务器，整个链条就已经断了。
这也是为什么安全圈会说真正的终端加密还是要在本地原生环境里完成，浏览器更适合展示而不是撑起整个信任根。
那同样是用电脑，另一个被提起的讨论更有意思，让电脑当主角。
这是指电影和剧集里电脑界面不再是强行闪过的装饰彩蛋，而是真正推动情节的关键画面，
像它或者一些科幻短片的做法。这对程序员观众来说会有种被尊重的感觉，因为屏幕上打出的命令和返回结果是经得起推敲的。
反过来，那些靠胡乱敲键盘弹出一堆无意义弹窗来制造紧张感的戏，就会瞬间失去可信度，让人出戏。
说到底，无论是嫌弃浏览器里的蛇油，还是要求影视里的电脑戏足够真实，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对软件诚实度的期待。
提起这个，一篇2019年的老文章 Fast Software, The Best Software 又被挖了出来，核心观点很直接，软件快本身就是最好的特性。
文章里提到，开发者通常把速度排在功能列表很后面，但慢软件每天都在偷走用户的注意力，让操作手感发黏。
这种微小的摩擦累积起来，很可能让用户下意识地回避那个产品。而一个启动飞快、响应瞬间完成的工具，哪怕功能少一点，也更容易让人喜欢。
就像用命令型批量处理文件，那种噼里啪啦瞬间完成的感觉，确实比等一个进度条转圈舒服太多。
不过追求快也需要保持专注和判断力，于是又有人提出了一个不那么技术向的建议，程序员应该开始冥想。
这个听起来有点跳脱，但其实逻辑是自洽的。写高质量的快软件需要深度思考，而冥想正好是用来训练专注和觉察的。
对，不管是用它来对抗长期加班带来的倦怠，还是在调试一个复杂竞争条件时保持头脑清醒。
所以从拒绝不可信的加密，到追求真实呈现的电脑界面，再造用冥想支撑写出极致的快速软件，这些讨论其实连成了一条完整的价值观线索。
总结起来就是尊重工具，也尊重使用工具的人，这大概就是这波讨论想传递的核心了。
今天我们从浏览器密码学的信任难题一路聊到写快软件需要深度专注。感谢收听，这里是 Bray 播客下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
我们下次见。